小弟昨天晚上住在王牧师师母家里，他们接待小弟，非常谢谢。主耶稣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他你们当中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逼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逼做众人的仆人。今天早上我在吃早饭的时候，王牧师把我的车子洗了，他暗中做的事我想公开的讲一个见证，这是主耶稣所讲的。弟兄姐妹不知道，我车子一年前买的，900块钱，我买了一年没有洗过，车子破的不能再破了。他看了我车子很脏，王牧师没有跟我讲，把车子洗了。这是马可福音，我刚才才读的，主耶稣讲的。我要看的不是王有平现在是牧师，我要看的不是王有平以前是医学院的教授，我要看到的是他的行事为人。做我的榜样。今天的信息我没有问王牧师可否讲这个，我就讲了。我说他的做的事，神有双重标准。因为姐妹听你有可能感觉到很惊讶，但是待会我把经文解开的时候，弟兄姐妹就会同意这个讲题呢，不是标奇立异，更加不是哗众取宠，而是正正是路加12章48节下半节的中心思想。刚才弟兄姐妹起应经文所读的最后那一节下半节中心思想就是这个。本人开宗明义的指出，我讲的神的标准是双重的，只能够用在神对人的行为的要求，不能用在神对永生的要求。得到永生的要求呢，神对基督徒的行为有一个标准，对非基督徒的行为有另外一个标准。但是论到永生，神对所有全人类都是同一个标准，因信称义得永生，没有因信称义的受永刑，只有一个标准，得永生只有一个标准。但是我今天讲的是行为的标准。我们在今生今世如何行事为人，常识告诉我们，如果神是公平的话，他必须对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标准，对不对？包括对行为的标准。主耶稣却把这样的想法全盘的推翻。神的标准，他对行为的要求因人而异啊，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刚才弟兄姐妹所读的路加12章从35节开始看。路加12章从35节到40节，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呼吁所有的仆人都要警醒等候主人回来。但41节呢，彼得就问主耶稣，刚才讲的比喻是为谁说的呢？于是呢，从42节到46节呢，主耶稣再讲第二个比喻，说明第一个比喻。 到了47到48节呢，前半节呢，主耶稣指出主人评鉴仆人的侍奉所用的标准。到了48节的下半节，主耶稣把前面一节半的经文呢，就是47节到48节前半呢，用一句箴言来做一个总结。箴言就是任何时代任何文化都是真确真实正确的一个大原则，箴言关乎神的处事的方法。听起来都熟悉，旧约里面有一卷书就叫箴言书，那新约里面呢，通常基督徒都承认了雅各书的体裁是好像箴言那样的一卷书。但是除了这两卷书之外呢，在圣经很多处地方呢都有短短的一节两节的箴言。那这里48节下半节就是这样的一个箴言。主耶稣在48节下半节就是多给谁向谁多取，多托谁向谁多要，是一个箴言，把前面一节半的经文做一个总结。这一句箴言就是这个信息，今天信息的焦点。48节下半节把用一句话用稍微不同的用词呢重复两遍，为了加强语气。圣经学者把这个叫做同义的对偶，同样意思的对偶。对偶是犹太人常用的一种修辞学的技巧，主耶稣是犹太人，所以在教导里面很多时候用犹太人的修辞的方法，这是其中一个。48节下半节基本的信息就是，如果神给一个人很多，神对他的要求或期待就很高，这个就是这个箴言里面的中心思想。这个原则呢，有一个负责，正负的负，原则的责，负责，就是主耶稣在48节下半节没有明说的，但是很清楚呢，是暗示了。那个负责就是少给谁的，向谁少取。换句话讲，如果神给一个人很少呢，神对他要求或期待呢，就很低。这个负责呢，其实在48节上半节呢，也清清楚楚的表达了。我回去48节的上半节，那里说，圣经说，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从47到48，因为姐妹我现在有一点的时间解经哦，很重要很重要的，对这个信息很重要的。47到48节的前半节，主耶稣对比了两种的仆人。47节讲第一种仆人，明明知道主人的意思，另外呢，他的行为是怎么样呢？不照主人的意思去做，结果怎么样呢？主人给他怎么办呢？仆人必多受责打。请注意那个多字。48节上半节讲第二种的仆人，他的光景是什么样呢？不知道主人的意思，他的行为是什么呢？做了当受责打的事，他的结果怎么样呢？主人把他怎么办呢？弟兄姐妹，三种可能：第一，多受责打；第二，不受责打；第三，少受责打。我们主耶稣讲个比喻里面，结果是哪一个？ 少受责打。注意那个少字，一个是多，一个是少责打。我附带一句，我们老中常说不知者不罪，我不知道一件事情是错了，我做了就不是错，对不对？老中也这样看法。圣经怎么说？不知道的还是罪。事实上圣经里面罪字有40多个同义词，从旧约的希伯来文到新约的希腊文大概有40多个字，在旧约有好几个字是无意的过犯，无意当中的过犯，不知道的做的错的事，在神面前不知道的得罪了神，在神看来是不是罪？是还是不是？是，是。中国文化有一些观念呢是错得一塌糊涂的，有一些，有一些，这里不讲了。好，总结以上的，多给谁的向谁多取，少给谁的向谁少取。换言之，神对每一个人的行为不是同样的标准啊，弟兄姐妹。对某些人神的标准高一点，对另一些人神的标准是低一点。明明是双重标准，你还说不是？我再一次讲啊，论得永生只有一个标准。我现在不是讲得永生，我讲的是今生今世的行事为人，我讲行为。神对某一些人行为标准高一点，神对另外一些人的行为要求低一点，表面看来这个非常不公平。然而要是我们想得通透一点呢，我们会觉悟神所采用的原则其实是真正的公平。事实上神不这样做呢才真正的不公平。现代社会，我举一个例子，大家马上就会明白，奥运会有两个，我一讲两个因为就会知道，一个是给健全的运动员，另外一个是给残障的运动员。在美国比较客气叫这个叫特别运动会，那在中国呢就叫残障运动会。假若一个残障的运动员，譬如说我是失去两个腿的，我坐轮椅的，那我这样一个人呢，运动员呢要参加健全运动奥运会其中一个项目，譬如说100米的赛跑，奥运会的委员会不会让我参加的。不让我参加是否不公平，歧视我？不是。事实上叫一个残障的运动员跟一个健全的运动员在同一个项目比赛才真正是不公平，弟兄姐妹，是不是？百米赛跑，100米赛跑目前世界纪录健全的运动员是9秒58，残障运动员是13秒59。说哦，这不相差4秒而已。弟兄姐妹啊，在奥运会的比赛里面呢，1%就是冠军跟亚军的分别了。四秒啊，前面人跑完了回家去休息啊，一睡觉了。4秒钟的相差不要跑了。你说那个弟兄姐妹就知道，残障运动员的百米赛跑其实不是跑，因为他们很不幸的没有腿，是在轮椅上面，是赛车，其实推那个轮椅看谁推得最快。13秒59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可是跟健全的比是相差4秒多，根本比无可比， 就算是世俗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那我们为什么我们不明白？有些非基督徒可以做的事，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做。本来不是说所有非基督徒可以做的事基督徒都不可以做，要是这样的话，非基督徒吃饭我们不可以吃饭，那我们就饿死了啊！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有一些事他们可以做我们不可以，为什么他们可以？因为神给他们很少，给他们很少的亮光，给他们很少的真理，所以神对他们的要求很低。那为什么你我不可以做？因为神给我们很多，给我们很多的亮光，很多的真理，很多的恩典，所以神对我们的要求很高。他们可以做，我们不可以做。那么神给你给我一些什么是他没有给非基督徒的呢？如果你是基督徒，你里面有圣灵内住给你能力，外面有圣经喂养你的灵魂，非基督徒两样都没有，里面没有圣灵内住，外面没有圣经，有的话他也不会看的，看也看不懂的。圣经有7000多处的应许，神的儿女可以全数支取，非基督徒没有权支取任何一项，除了一个例外，就是求告主的名可以得永生，这个应许他可以支取，除了那个以外，通通跟非基督徒无关。7000多个应许，有些基督徒学者呢，吃饱饭没事住呢，做呢就数啊，数7000多处。基督在他宝座上昼夜不住的为你为我祷告，保守你不失脚，这是非基督所没有的。弟兄姐妹，你信主到今天没有大的过犯，不是你不错，是主耶稣的祷告不错。非基督没有的，主耶稣不为他们祷告，约翰17章明明的说。再说你是基督的，你有基督的肢体，就是其他基督徒为你祷告，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鼓励你，当你走歪的时候劝勉你，当你困惑的时候辅导你，当你无知的时候教导你，当你有难处的时候帮助你，当你患病的时候来探望你，这 一切非基督徒通通都没有。他们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酒肉朋友。你风光的时候朋友很多，你破产的时候朋友不接你的电话，人不见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朋友这样告诉你，经济出现困难的时候你才知道谁是你真正的朋友。再说你有一个守护天使，是父神指派来保护你的，时间没有到你必不至遭害。不是告诉你乱开车哦，弟兄姐妹，而是说没有到时间，保护天使会保守你不至遭害。非基督又是没有的。再说基督已经赦免你一切的罪，这是过去的，应许你在天堂的这一边有喜乐，有平安，有意义的人生，这是现在的，还有天上用不尽的财宝，这是将来的。只要一个条件是你与主同行，更重要的是神给你一颗新的心，是饥渴慕义的，你爱慕神的话语，你喜欢真理，这不是你的优点呢，弟兄姐妹。神把你旧的心换掉了，给你一个新的心，是饥渴慕义的，不是你不错啊，是主做的工作不错。 这一切我讲的通通都是非基督徒，没有。总的来说，如果你是基督徒，神给了你很多很多很多的恩典，很多属灵的福气，叫你我能够讨他的喜悦。相对的，神给了非基督徒很少很少。弟兄姐妹，大概你猜得到我剩下来这个信息往哪一个方向走，我要讲些什么，弟兄姐妹大概都猜到。我们的主在我们得救以后，没有把我们马上接回天家，而是把我们差到世界上，这是明明写在约翰17章18节，叫我们在非基督徒当中生活。主的用意，至少其中一个用意，是叫我们为主影响没有信主的人，因为我们本为世界的盐跟光，对不对？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这一段经文，马太第五章。可惜这种影响力很多时候是往相反的方向跑，我们倒过来受非基督徒的所作所为影响。弟兄姐妹，也许你没有，我有。我们思考几方面的应用。我们断不可像非基督徒那样的过日子，我们不可以学他们的价值观，更不可以学他们的生活方式。弟兄姐妹，价值观是一个很抽象的名词，所以呢，我就预备了一个图表，把它具体化一点。价值观是什么东西啊？待会有一个图表对比圣经里面的两个国度，两个对立的水火不容的国度。你可以说这两个国度贯穿整本的圣经的一个主题，从创世纪开始就有。这两个国度就是属地的跟属天的，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你可以追一这样的一个主题一直贯穿整本圣经，属天的国度，属地的国度。我就把这两个国度一些相关的经文抽出来，编成一个图表对比。属地的我排在左边，属天的我排在右边。这个图表里面呢有12点，前面的11点都是为最后的12点所预备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一直看下来，你知道最重要的是最后第12点，就是价值观。前面11点是讲这两个国度所重视的、所追求的各自的特征、各自的焦点。总结第12点呢，就是两个国度各自的价值观。这个图表的正确的用法呢，不是直的看下来，而是横的看过去，左一然后右一，左二右二，这样对比一直下来。好，请把另外那个图表打出来。好，按一下。好，请看这个图表。经文我们不去查看了。属地的国度圣经里面称为世界，属天的国度称为神国，马太福音把它称为天国。第二，属地的国度是物质的，属天的国度是非物质的。第三，属地的国度随从者凭着眼见而活，属天的国度随从者凭信心而活。弟兄姐妹，你可以在那个图表上面跟到啊，跟着啊。第四，属地的国度要求是今生今世得到， 属天的国度从远处望见就满足。望见什么呢？来生的。第五，属地的国度是看得见的，属天的国度是看不见的。第六，属地的国度是暂时的，属天的国度是永远的。第七，这个比较长了，属地的国度想要的果效立即要，是当代的所谓即时满足文化。因为姐妹在美国生活那么久了，你一定听过好几十几百遍 instant gratification， 即时满足，要的东西马上要。所以呢，咖啡也马上可以喝，面马上可以吃，泡一下开水就可以吃了。至于要等到将来才有的成果和结果呢，老美讥笑这个叫天上的饼 pie in the sky， 是取笑基督徒的 pie in the sky。 老中呢也差不多讥笑基督徒的是不现实、老套、落伍。在1988到1992年呢，一个获奖无数的一个手表广告，因为姐妹是手表的广告，那个手表没有名的，在美国就找不到了。这个广告出来以后呢，非常畅销，因为那个广告非常有名。那广告里面有一句话呢，叫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哇，很好听的，以为是中国的古诗里面，是现代人弄的。表面的信息是浪漫主义，隐藏的信息却是安逸短暂的满足。弟兄姐妹，这是在东南亚都流行很久的1988到1992年的一个广告。这个制作这个广告的人呢，就换了几次的主角，女主角、男主角。男主角包括刘德华，女主角包括当时唱歌很有名的梅艳芳，现在已经过世了。换了好几次，里面都是很受欢迎的一些影艺界的人。故事很短，那个广告大概是一分钟，就讲这个男孩子喜欢一个女孩子，那后来那个男孩子呢车祸还是怎么样过世，那女孩子呢拿着一个手表想起了他，然后呢就打出来这句话，表面上是一个浪漫主义，其实里面这个信息就是满足于短暂，短暂，这个就是属地的。那属天的国度呢，是内心耐心的横切的等候将来的成果结果，来生的赏赐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弟兄姐妹，来生的赏赐你现在有吗？有没有即时马上要有的？就这个就不是即时的，耐心的等候，我们没有这个耐心啊，现代人没有这个耐心啊。属天的国度就是这样。好，第八，属地的国度焦点是今生。从初期教会已经有一个拉丁措辞讲这种 hic 就是这里， et 就是和， nunc 就是现在， hic et nunc 就是初期教会描述俗世的人所追求的现在和这里。那属天的国度的焦点呢，是在来生呢。第九，属地的特征，属地国度的特征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是约翰一书2章16节所讲的，代表世界的有三，使徒约翰说代表这世界有三，就是这三个情欲。那有基督徒的学者一个讲法，相当多基督徒采用的，就是说这三者呢，大致上等于肉体的情欲等于奢，眼目的情欲等于利钱财，今生的骄傲等于名，名利奢， 属地的人不追求这三样，追求什么？弟兄姐妹，不追求这三样，追求什么？那属天的国度追求的是圣灵的果子啊。弟兄姐妹，在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里面，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果子是单数。弟兄姐妹，这里不是九个果子，是一个果子，意思就是圣灵在神的儿女心里面结出来的一个果子，九方面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有说这九方面，这是基督的品格最精简的写照。我们的主是仁爱的，我们的主是喜乐的，我们的主是和平的，等等。属地的国度所追求的跟属天的国度所追求的，弟兄姐妹，你把它平排在一起对比，你看到真真正正是天与地那样的分别。第十，最能代表世界的，至少在美国有三，好莱坞、拉斯维加斯，两样都是这附近的广告，特别是名牌的广告，在东南亚非常的注重名牌效果，在美国稍微好一点，稍微好一点，那也好不了哪里。东南亚女士皮包一定是要 LV、 Louis Vuitton， 好贵的越贵越好，皮包不贵的不敢到大的场合出现，怕别人笑。那姐妹， 你有听过这样的情形吗？不信主的女士在东南亚有这样的压力。属天的国度最能代表神国的有二，第一是神的家，第二是你跟我的家。你跟我的家应该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弟兄姐妹，要是你到我家里吃一顿饭没问题，而且在我家里住一个礼拜，那不得了，很多东西你看到呢，不像圣经的。你问我，祝牧师，你的家是不是一个基督教家庭？我说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弟兄姐妹啊，最能代表神国的就是这两样东西啊，就这两样东西啊，跟好莱坞、拉斯维加斯广告，你一看，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到过拉斯维加斯去，那边这三样东西就是我们老宗教。黄赌毒，有钱的地方其他两样东西跟着来，对不对？弟兄姐妹，你又知道有钱的地方黄跟毒品都跟着来，这是那个地方，这是世界，这是世界。好，十一，属地的国度是撒旦的权力范围或领土。谁说？我们的主说的，你跟我住在撒旦的领土里面。属天的国度是神的权力或范围或是领土。好，前面十一点都总结放在第十二点，我讲了十一点只是预备第十二点。属地的国度价值观重视物界的事物，是眼可以看得见的，追求是及时的满足，焦点是今生，尤其是追求名利色。对比的属天的国度，价值观重视灵界的事物，是凭着信心，眼睛是看长远的收成，焦点是来生，尤其追求基督的品格。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像这边的价值观过我们的在世的日子，我们要像这边的价值观过我们的在世的日子。我们的行事为人价值观应该是这样的， 主对你对我说，财富与神之间你只能服侍一个。主对你对我说，世界与神之间你只能爱一个。因为姐妹，你说我两样都要，主说没有可能。好，请回去刚才那个幻灯片。我自己回去吧。好，第五，不信主的人可以为今生今世而活，我们不可以。为什么他们可以？因为神给他们很少，对他们的要求很低。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因为神给我们很多，对我们的要求很高。特别是非基督徒，很多时候做一些很卑鄙的、很脏的事，做在基督徒的身上。弟兄姐妹，要是你说没有啊，那也许你入世不深，也许你在一个温室里面长大。要是你在这个世界上面闯，你会知道不信主的人很脏的事都会做在你身上。那我们一个倾向或一个反射作用呢，就是很自然的，当别人恶待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恶待他们。我们老中把这个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是我们基督徒呢，还要用经文做自己的借口呢，就说圣经吩咐我们呢，要以言还言，以牙还牙，还用圣经来为自己辩护。那拜托拜托你呢，不要用这一句圣经呢来做你的借口呢。那这句话不是我的意思，不是圣经的意思。那以言还言，以牙还牙这句话，来自出埃及记21章24节，利未记24章20节都有记载。摩西奉命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迦南美地，200多万人是乌合之众，没有法律，没有医疗，没有教育。在路途上，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人常常有争执，吵起来，甚至打起来。堕落的人嘛，弟兄姐妹，你不要那么奇怪，跟你跟我一样，都是堕落的人呢，吵架打架。神就透过摩西颁布一个律法给以色列人，叫这个群体呢成为一个法治的群体。至于以言还言，以牙还牙呢，这句话怎么来呢？我用例子来说明。那也许你认为这个例子很搞笑很夸张，其实不是那么的夸张。好，我讲了，两个以色列人吵起来了，我讲一句侮辱你的话，你给我一个巴掌，我一拳打过去打掉了一个门牙，你一拳打过来打瞎了我一个眼睛，我瞎掉以后呢，拿刀子把你杀掉，你的兄弟呢就把我一家人都杀掉，等等等等等等。弟兄姐妹，你听一个例子有听出来背后有原则呢？就一个人受到了伤害，很自然的一个倾向是怎么样？把伤害还给对方，对不对？对不对？而且呢，因为我们堕落的本性呢，尤其是在气头上很生气的时候呢，我给对方的伤害往往超过了我受的伤害。他打掉我一个门牙，我打瞎一个他的一个眼睛，那么我还给他的伤害就超过了我所受的伤害。神说这是不可以的，你所受的伤害跟你给出去的伤害应该是相等的。他打掉你一个牙齿呢，你最多只可以打掉他的一个门牙。他打瞎了你一个眼睛，你最多只可以打瞎他眼睛，不可以杀了他。以言还言，以牙还牙的用意是还出去的伤害不能超过你受的伤害，绝对不是叫人去报仇啊。 而是叫我们的怒气有一个上限 upper limit， 不可以超过这个。旧约申命记32:35，神说深怨在我，我必报应。报应是谁啊，弟兄姐妹？神啊，深怨在我，我必报应。人对你做恶事，神来报应，法律给他报应，你我不可给他报应。你一定要给他报应的话，不能超过你所受的伤害，是那一句经文的背后的意思。这句话在新约罗马书12:19再重复一遍，弟兄姐妹，旧约从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从来没有叫人复仇，从来没有。是拜托你不要复仇的时候说圣经叫我这样做，圣经没有这样的叫叫你这样做。如果我们做非基督徒所做的恶事，我们就把他们当作我们的老师，弟兄姐妹，他对我不仁，我对他不义，那他先做我跟着做，他不是我的老师是什么？明明他就是我的老师。弟兄姐妹，不信主的人哪里来资格做圣徒的老师啊？弟兄姐妹，他们凭什么资格做神的儿女的老师啊？他们是灭亡的人，我们是有永生的人。灭亡的人没有资格教导有永生的人怎么做，他们不是我们的老师，其实是近代史上面一句名句。讲的人呢叫穆塔，哦，这里打出来了。话说1911年呢，那是100年前的事啊，100年前的事。意大利出兵攻打利比亚，你看那个地中海的那个地图呢，在北面呢是一个国家叫意大利，那个地形好像一个长的须子那样的，那是意大利。在地中海的南边就是北非，非洲的北面当中的一个地方就是利比亚。这一两年在新闻上面常常看到这个国家的名字，我说是100年前，意大利出兵攻打利比亚，占领了利比亚20年之久，到1931年才光复。在20年间呢，利比亚一些爱国之士呢就组成一个游击一支的游击队，好像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里面游击队来起来抗战，率领的就是穆塔，Omar Mukhtar， 他是回教徒。弟兄姐妹，我先讲一句，他不是基督徒，他是回教徒，很虔诚的穆斯林教徒。北非这一段近代史呢被搬上荧幕呢，在1981年呢推出电影的名字呢叫 Lion of the Desert， 就是讲他穆塔。在台湾放叫大地雄狮，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在其中一次的战事里面呢，利比亚的游击队伍呢打听到就军情呢，知道意大利兵的一个装甲中队呢要经过一个很险要的很窄的一个山谷。那利比亚游击队呢的装备很简陋，就是骑马加步枪，骑马是他们的代步工具，步枪是他们的武器，没有了。意大利兵啊，有装备非常精良，有卡车，有装甲车，有机关枪，根本没法打的。那利比亚游击队呢占的是地利，这是他们的国家，他们熟悉那里的地形，所以游击的队伍呢就预先在那个山谷里面呢埋伏。然后呢穆塔呢故意在意大利的那个装甲车队前面呢不远的地方呢出现，骑马故意骑到他们的前面。那个意大利的率领的军官呢望远镜看到前面骑马那个就是他们要抓的那个游击队的头目呢，下令追啊，那个就车子就拼命的往前了。那看到后面追来了，那个沙尘滚滚呢，他就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就放这个马，就能够跑多快就 多快，就把那个意大利的装甲的中队呢带到那个山谷里面。一二军进去以后呢，利比亚游击队呢就立即开火，那个装甲车是打不进去的，手枪是打不进去的，但是那个军车里面的他们打死那个司机呢，车子就翻了，翻以后起火烧起来，烧起来后面装甲车呢撞进去了，撞过去也烧起来。那长话短说呢，那个意大利整个装甲车的中队呢全军覆没，只剩下两个士兵。他们看到队友都死了，就从那个装甲车翻的装甲车上面下面爬出来，高举双手呢就朝着那个木塔走过去要投降啊。那个利比亚的游击队其中一位队员呢站在木塔旁边呢，看到两个意大利士兵过来呢，举起步枪呢瞄准呢，一枪就要打死他们呢，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那这个木塔刚好站在旁边呢，一手就把他的这个队员的枪推开，讲了一句话。队员呢反驳了一句话，木塔再讲一句话，对话整个对话只有三句话，每一句都很短，三句话加起来不超过十秒钟，在电影里面。然而这三句对话就是整部电影的高潮。你今天要是把 Lion of the Desert 你上网去打进去，你看到那个电影的网址上面就是这三句话。哪三句话呢？第一句，木塔把那的手下的枪推开的时候，我们不杀战俘，战争的俘虏呢根据着国际的条约呢是不能杀，你可以把他关起来不可以杀的，因为他手里没有武器呢他已经投降。六年你明白吗？那个意大利士兵手里没有武器举手投降，你杀他根据国际的公法是不合法的。木塔巴他的那个手下枪推开说，我们不杀战俘的，他的手下怎么回应呢？很厉害，说意大利人杀我们，杀我们战俘。意大利人抓到利比亚的游击队举手投降了，还是杀。那你是木塔怎么办？哦好，那你杀吧。你怎么办呢？你讲这句话，你的手下说他们是杀我们战俘的。木塔怎么回答？这是第三句话。木塔说，他们不是我们的老师。讲完以后他的队员没话讲。木塔这句话被记载下来，成为近代史名句之一。弟兄姐妹，意大利大体上是天主教国家，对不对？弟兄姐妹都知道，名义上广义上是基督教。这些游击队是什么人呢？穆斯林教，根本不承认主耶稣的，至少他们的领袖是穆斯林教徒。在这件事情上，因为穆斯林教徒所讲所做所为比很多基督徒更像基督的跟随者，这是我们应当惭愧的一件事。弟兄姐妹，这句话不是出自加尔文的口，不是出自马丁路德的口，出自一个穆斯林游击队的队长的口，被后世所纪念。本人以三点的应用做一个结束。第一，只有神有特权把恶事还到回到恶人的头上，你我没有这个特权。把恶事回到恶人的头上，旧约称之为神的报应的公义。神不但是公义的，而且是一个报应的公义，就是圣经所说的因果关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任何人做的恶事，最终神会保证回到他的头上，任何人做的美事，最终神也会保证也回到他的头上。 报应在今生开始，在来生才完成。弟兄姐妹，你看到恶人做了恶事没有遭报，心里不要不平。诗篇多次的讲，恶人在今生可能亨通，但是来生必定遭报，这是神的应许。第二，常常提醒自己，非基督徒不是我们的老师，他们所做的恶事他们可以做，我们不可以做。为什么？因为神对他们的要求很低，对我们的要求很高。第三，神给你真理，你接受以后就为你带来在神面前的问责 accountability。 你得到了真理，有一天在主面前又为那些真理交账。对真理的知识我应该叫我们战兢，不是叫我们自大。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